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以赛亚书52章。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要读53章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清楚看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以赛亚51章，我们已知道闹钟已经响了，兴起兴起，现在我们又听到闹钟的声音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2章第1节，锡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们中间。当神说锡安，就是指地方，那是以色列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中心点，耶路撒冷城的制高点，也是大卫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锡安，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蒙福之地。我自己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觉得开始觉得不稀奇，后来我就从耶路哥城上来，在伯大尼旁边的橄榄山转个弯，就看到了进到那个圣殿区，就是在看到耶路撒冷城墙东门全都看到了。那么突然间我心里面感到看到的很兴奋，特别在黄昏的时候，太阳西下，我几乎等不及第二天的早晨就赶快的进到那城里面去逛一下。但隔天真让我大失所望，看到这个城市本身一点也不好看也不美，但圣经却描述这个城的远景，这个城记得耶路撒冷的将来是一个非常美观的。这是神的观点，我同意神的说法，因为这是未来的情势，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但是这个城的本身并不是很美。但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说得很清楚，未来的将来的有一天，因为神我们的救赎主所成就的大功，使耶路撒冷城变成一个美丽之城、庄严之城、荣耀的城。听众朋友，你看今天我们所住在这个宇宙，我们住在世界上，还是在劳苦叹息之中。听众朋友，是不是是在基督徒也是这样劳苦叹息现在？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会临到这个宇宙，临到全世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会使这个世界、全世界将来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耶稣基督也会救赎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这个臭皮囊这个身体，耶稣基督会拯救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说到那个时候，有一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会被神的恩典救赎了。我们神对我们的救赎救恩，包括这个大自然的世界，不但拯救人，也会改变这个整个宇宙大自然的世界。这是神在摩西律法当中所应许的这个救赎救恩，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大自然界人啊，都变成新造的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2章的2节，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我们知道今天耶路撒冷谁在那里呢？许多阿拉伯人在那里，基督教的许多教派，包括苏俄的东正教、希腊东正教天主教、路德会，许多全世界的教会 都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但是有一天，耶路撒冷这个城将要从这些各个宗教当中得到释放，得到拯救，脱离罪的捆绑，从一个很低水平的这个文明当中，神要把耶路撒冷拯救出来，将来就是在千禧年的那个时候就会得到完全的释放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2500多年以来，耶路撒冷这个城一直被外邦人掳掠，被外邦人践踏，但是未来有一天，这个城耶路撒冷城会脱去了一切的捆绑，一切的捆锁，得到释放。我们看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这里说耶路撒冷曾经被掳掠过，那么将来有一天神会把这个圣城收回来，免费的，无价被卖，有一天神会把耶路撒冷完全的收复归他自己所有。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这是说到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曾经下到埃及，但是他的后裔却成为埃及人的奴隶。我们也看到亚述人和其他的国家压迫以色列人，但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所有的压迫痛苦都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是受到逼迫，受了痛苦。从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受了痛苦，神自己也没得了什么好处。所以我们看神怎么说，因此神说，我们看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那是我，就是神说的话。听众朋友，这些经文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我们知道2000多年前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许多人不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当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认识的主耶稣。那个时候主耶稣会说：看哪，我来了。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仍然拒绝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有一天主耶稣会对那些拒绝、藐视福音的人、拒绝他的人，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来了。凡是那些拒绝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对他说：我来了。那个时候他们要悔改已经太迟了，主耶稣已经再来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耶路撒冷的荒场呀，要发起有欢声，一起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听众朋友，这些经文也是太好了，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今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这个城缺少了喜乐之歌，很缺少了欢乐。那里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看起来很悲伤。听众朋友，我们要仔细听，要看看到底今天耶路撒冷是不是有欢乐。其实那里听不到一首喜乐的歌。在奥马清真寺，那个就是圣殿那个原址奥马清真寺，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今天看听到的是很沉闷的调子声音唱歌的声音很沉闷，调子看起来很悲哀。如果逃到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哭墙那边，你听到什么呢？就是哭的声音，犹太人那些近前的犹太教人哭的声音，以及看到那些犹太人他用那个头乒乒乒撞那个墙，撞那个哭墙。但是千禧年到来的时候，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每一个人都会欢乐起来，都要发起欢呼的声音，一起歌唱。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欢欣歌唱的时刻，有一天这个日子也会应验。那我自己，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你觉得基督徒是不是常常应该板着脸？可是我不认为我们基督徒常常要 做圣徒啊，常常板着个脸过生活。神不喜欢我们基督徒，今天听众朋友板着个脸过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我们基督徒到处的去抱怨，到处去批评啊，心里面不快乐。神要我们欢喜快乐，听众朋友要注意，今天神要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要欢喜快乐，要记得这些经文，约翰一书一章四节这样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有时快乐有时不快乐，好像愁眉苦脸的，而是要时时刻刻在主里面我们都要欢喜快乐。那么特别讲到这个千禧年，未来的千禧年，就是神回应我们，按照主导文所说的，主导文当中有一句话说：愿你的国降临。千禧年到来就是愿你的国降临。那个时候听众朋友，千禧年到了，那时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忧伤，不再有痛苦，那个时候世上没有哭泣的声音，那你只听到什么？就是欢喜快乐的声音，因为圣徒知道千禧年的国度已经来临了。今天也有人以为说啊，现在我们正在忍受所谓生产之苦，妇人生孩子生产之苦，但是虽然我们需要忍受生产之苦，但是我们会因为有新生命的出生就快乐起来，对不对？生产之苦之后有新生命的出生就会喜乐起来。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很清楚的在以赛亚五十二章就看到那位受苦的仆人是谁呢？当然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行事是不是有智慧，还是常常是没有智慧的？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蛮有智慧的，这是我们未来看到的光景。蛮有智慧的神，主耶稣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讲到主耶稣未来他将来再来的时候要被高举上升，而且成为至高。注意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啊，这个经文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跟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可以配合。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位受苦的仆人啊，受苦的仆人。我们看五十二章的第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是预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景象。这个宣告在以赛五十三章的前奏，五十三章就看到这个细节。以赛五十三章，五十二章是五十三章的前奏。听众朋友，这里要很小心，因为单单的我们只看重主耶稣钉十字架啊，主耶稣受苦受难，这个不是一个唯一的重点。光专注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受苦难的事情啊，是不完全的。那么我们常常单单看到说啊，主耶稣钉十字架很残忍啊，很血腥，他受了太多的痛苦了，血腥没有错。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黑暗时期，我们人能做什么呢？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确实一个黑暗啊，有三小时主耶稣钉十字架，有前三小时十字架是变成一个什么祭坛，耶稣神的羔羊献上的，为世人付上的罪的代价。这个三小时过后，当时的群众会令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看见光照在这个十字架上。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成人形的，血肉模糊，身体颤抖，耶稣一定是那个样子是惨不忍睹，难以形容的。所以我们在看以赛亚五十三章的时候，为什么会五十三章第二节这么样写呢？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无加行美容，就是说使我们羡慕他，就是他耶稣看起来很难看，因为他无加行美容。 也 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因此神就用黑暗，父神用黑暗的把十字架把它遮盖的，把它遮盖的，人看不见。为什么这样把它遮盖的？全部的时候天都黑暗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要满足我们那个病态的好奇心。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样子，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那个面容当然是很憔悴很难看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的情况，他的脸型，他已经是形容惨不忍睹，非常的憔悴。那么耶稣比任何一个人更憔悴，一定是我在说血肉模糊，身体在颤抖着。这个就是主耶稣所钉十字架所经历的苦难，实在太残酷了，这种死刑啊，对他来说。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太重要了，讲的救恩从耶稣就出来了。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那另外一种翻译这些经文怎么说呢？他说这样他要使万国惊奇，意思就是说当人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那么他会很惊奇啊，神的儿子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为什么要死。基督的死亡对我们任何人来说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因为除非基督的死，基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会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否则我们就没有对基督的死做一个正确的解释。当然耶稣钉十字架是令万国都要惊奇的。今天我们凡是每一位基督徒熟悉圣经的人就明白的，在以赛亚书53章跟诗篇22篇，这个可以做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以赛亚书53章跟诗篇22篇就是比圣经的其他部分描述的更详细。那么也许会有些人就很稀奇，听众朋友，这个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在新约的四个福音书当中，很奇怪，关于描述耶稣基督他的死亡，我们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好像记载的并不多，好像很含蓄的，零零星星的对主耶稣钉十字架做一些记载，好像没有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以及一些其他的事情，好像就是没有很详细的把那个细节都解释出来。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新约四个福音书就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节都很省略的，就是很简要的说出来。听懂后你觉得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圣灵，神的圣灵已经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状况加上了一层布幕把它盖起来，免得让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暴民看笑话，看耶稣钉十字架看为是个笑话，讥笑主耶稣他死亡的那个惨状。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个黑啊，天都很暗的，盖了一个黑的布幕。刚才说我说免得让那些暴民睁着眼啊，讥笑与主耶稣的死亡，他们其实他们看不到主耶稣死亡的整个的全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自己在他儿子受苦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已经用黑暗把它遮盖起来。那么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很多的讲员啊，讲道的人或者那些画家想要描述耶稣钉十字架的细节，那种恐怖那种悲惨的状况啊，尤其是艺术家画画。但是听众朋友，即使在永恒当中，你我都不可能完完全全的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整个的细节，痛苦的细节神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有3个小时啊，都是黑暗的，所以我们不能没有办法看到啊主耶稣整个钉十字架那种痛苦的过程。因为主耶稣的痛苦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的。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他所经历的黑夜有多深，主耶稣所涉过的水有多深，那么他要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所经历的，就是神自己的敬虔的奥秘，是我们 没有能力完全能够了解的。神不要我们把，为什么原因呢？就是神不愿意把他自己的事情，很神圣的事情，我们看成一个很普通的事情，还是看好戏。因此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我都要提醒自己，不可以把神圣的事情啊看得太平凡的，看得太普通的啊，这样是一个不好的。所以以赛亚书53:11这样说：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所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哈、不要把神圣的事情看得太普通的，也不是在看笑话啊，以为看一个悲剧，不是的。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奇妙，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的。所以神，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就天那时候是黑的，有一段时间啊、有几个小时时间，一片的黑暗。这是天父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奥妙的。所以以赛亚书53:11说：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要勿要自洁，表示我们不要去随便猜测、幻想关于耶稣受苦的事情，因为神刻意的把这个事情把它隐秘着。那接下来我们现在继续看到，进到以赛亚书53啊，这53我们先要提这件事情。在主耶稣降生的700年前，以赛亚书53就是先知以赛亚他所写的，写到主耶稣受苦的一面。在主耶稣降生700年前，这些经文已经写下来的。特别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在使徒行传埃提亚伯，在第8章的埃提亚伯这个太监的事情。这件事情听众还记得，埃提亚伯他从耶路撒冷敬拜回来，他就坐车要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腓力这个时候就出现在旷野里面，搭上这个太监埃提亚伯便车。埃提亚伯太监他正在读什么呢？他读圣经，是的，读圣经哪一卷呢？他正读到以赛亚书53，他这个是他所读的。当埃提亚伯这个太监他读到以赛亚53的时候就特别53:7-8的时候，坐在他车上腓力就上了他的车子，就问他说：请问腓力他就问腓力说：请问先知所指的，以赛亚53:7-8，先知所指的是谁呢？他是指自己呢，还是指别人呢？所以这是埃提亚伯他读圣经，他有疑问，神就差派人给他帮他，腓力给他解释圣经。感谢神，腓力神的使者就开口从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8章34-35，还有使徒行传这段的经文。那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2:38，耶稣自己也是引用以赛亚书53，耶稣引用以赛亚书53做什么呢？他是指向自己来解释他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么在新约罗马书10:16，保罗也是在10:16，保罗也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引用什么？也是引用53。所以听众朋友，以赛亚书53都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将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景况。所以以赛亚书从53:1-9就说到救主的受苦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救主受苦。那么其余的部分讲到救主他的得胜，救主的得胜，或者救主心里面心满意足的这两个主题就是耶稣遇到苦难，救主的苦难，然后救主内心的心满意足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在苦难是在先，那么满足心满意足是在后面。今天我们基督徒千万信仰上不能够走捷径，以为说很快就快乐起来了，逃避试炼，这个是不正确的。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要得到快乐没有捷径的，先有十字架的苦难才能够得到冠冕。那么魔鬼的方式是什么？魔鬼是常常给我们做建议，要得到快乐不要受苦。但听众朋友注意，苦难总是在快乐之前，所以成语就告诉我们说，试炼之后才有胜利。 乌云之后才有阳光，黑暗之后才有光明，下雨之后才能够看见花朵的绽开。这个是神所做事的方法。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神的属灵的方式，也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处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是在试炼当中，对你实在是一个挑战，也许现在你已经气都喘不过来了，好像在火炉上，这是你的处境，尝到人生的痛苦。听众朋友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我要鼓励你，神有话要对你说，就是要你对神要有信心，因为你现在已经与耶稣一同走过死荫的幽谷，要经历主耶稣所经历的。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与神同行，经过苦难，一定会走向光明。那么这个就是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这个经文我引用了好多次了。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说，一宿虽然哭泣，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巴不得听众朋友能够有这样的经历，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